我们何等的有福气，今早起来，我们就来跟随你啊，来跟随你走那一条永生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像早晨的晨曦一样，越走越亮，直到正午啊！主，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弯曲的路，很多悖逆的路啊，很多这个阴暗的路是不能走的啊，是要远离的。但是常常我们是如羊走迷，常常分辨不清楚。啊，我们是缺少智慧的人啊，主就求你来加给我们智慧啊。清早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一天所需要的生活的智慧、敬虔的智慧、跟随你的智慧、与人相处的智慧、讲话的智慧，都求你加给我们。你是我们的牧羊人，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带领我们走这个公义的道路啊。我们就感谢你啊，清早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来仰望，我们来愿意来跟随你，就求你继续的引导。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箴言我们现在读到第四章了啊。那从第一章开始，这个主题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这个主题也是贯穿整个箴言的一条线，就是用走路这件事情啊，行路这件事情来描述。有义人的路，也有不义的人、恶人的路哈。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啊，这是谁的路呢？第十节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啊，这是恶人的路，他们去做那些坏事、害人的事、流人血的事，啊，吞灭别人财物的事，这是一条恶路，我们不要去走。”第二章十一节。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所以人生是用一条道行路来描述的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哈。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呢，我们也把这个形象放在我们的心中啊，去思考走路有什么特点啊，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第二章、第三章也是第三章，很多很多的话，举其中一个例子哈，是三十一节，三章三十一节，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强暴的人呢，这些很跋扈。欺负人的人呢，常常在世界上会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暂时得胜哈，用欺诈呀，用暴力呀，用这个歪门邪道啊，好像暂时得胜了。所以后面讲说，三十五节说，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他暂时可能会得到那个高位，但是呢，最终呢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且。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是引向死亡的、引向灭亡的道路啊！所以这是一个贯穿箴言的一个主题啊。哪些路我们可以走，哪些路呢？我们要远远的回避啊！所以我们第四章读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顺着这一条线看一看，在第四章当中有提到哪些关于这个道路，好的道路，不好的道路。这方面的这个箴言啊，我们先看一看，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啊，我们一起来分享第四章箴言。这一段里面讲到路的哈，在第十一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啊，这是从父亲对儿子讲话的角度来讲，所以孩子从小是借着父母的引导，让他开始走向。正确的道哈，是从先从讲给他听，把一些正确的观念，放在他的心中，是这条路是这样开始的哈。所以孩子越小的时候，就越要早一点开始啊，越要来用这个正确的道来开始影响他的观念、人生要做的事，每一天哈应该遵行的那个道路哈。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再有就是第十四节、十五节，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个路根本就不要去尝试着去走，要远离啊，要避开。18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走不同的路，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26节、27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们在想这个，修平脚下的路，我们不仅是选择走正确的路，而且在走的过程当中呢，路上有一些坑坑洼洼，要把它填平。有一些半跌，容易半跌我们的，我们看见了就把它挪走，要注意修我们每一天走的路。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每天接受资讯的时候，有些东西呢，一开始看起来可能是没有，太多的害处，但是呢，这些东西可能属于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可能属于那个半跌人的东西，要把它们挪开。不要陷入到常常使你跌倒常常会引你走偏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那最近大家关心政治关心选举，那这个网络上很多的信息，不是什么都要去听的什么都去看的，这个东西呢也是会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些是属于坑坑洼洼的东西有些是属于会绊人脚的东西。那可能要一些筛选新闻我们是要关心但是选择一些可靠的。那从20节到27节，不光是脚，讲到脚，人的脚走路的事情，他用了人身上很多的器官，讲到耳朵，讲到眼睛，讲到心，讲到嘴。那也就是说，人生的这个道路这个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这个全人我们的。耳朵要留意去听什么20节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我们分配我们的时间去听神的话、读神的话、想神的话的时间和去做别的事的时间大家注意这个你做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做那件事情21节说，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讲到我们眼睛要看什么那特别是讲到这个心，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心是我们整个内在这个人的一个控制的中心。我们把什么东西借着我们所听的，借着我们所看的，放到我们的心里，这个很重要。让我们心是清洁的，让我们心是正直的让我们心能够更多的去思想神所喜爱的事情，而且要保守我们的嘴24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讲话所以这些呢都跟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是相关的我们整个这个人要投入在这个神所喜悦的事情上。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华梅。
还没找。
箴言，我们都说讲智慧讲的最多这个没错。但是有一个词，它也讲了很多，就是聪明。然后这个聪明，你看英文的话，就不是那种什么 clever smart 它都是翻成 understanding，就是了解。那这我也在想，就是我们最近。查经不是也都说我们信就是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在想我们不断的追求是在追求什么？我觉得我们不断追求就是追求了解要了解神的话，要了解圣经里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了解其实本身，你一旦了解以后，心里面就是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充实畅快很舒服因为圣经，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耶稣也说，他说认识神所差来的独一爱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相信， 神要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去了解他的话、啊、当我们不断的了解他的话的时候，我们从里面自然会得到一种满足、啊、得到一种、反正就是跟世上能够给我们的这些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就是想到这个，我们最近讲不断的追求，不断追求，究竟追求什么？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每天就是来、啊、灵修亲近神，去更多的了解神的话，更多了解神的话以后，我们所经历的那一种心里面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一种聪明智慧，你碰到很多事情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应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感受。
好，谢谢华美、啊、这也是这个四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的要做的事情、啊、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把什么装在我们的心中，影响到我们这个人所带出的影响，以及我们这个一生、啊、所产生的这个果效、啊、感谢主。
大家早，我是 Rebecca。
Rebecca 早、
我们在学箴言，就是学智慧。那每一篇开始，神一定这样子讲，是他的教训，他的、他的话，他的法则，这个是首要。那今天也是同一样，一开始就是你父亲你母亲教你的，你都是这个、教训，这个法则。然后、我们是需要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头、就好像那个第四节说，全自我的语言、遵守我的命令、这样子才得。第五节，要得智慧，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就好像刚才我还没说的那个智慧跟那个聪明、那个聪明是 understanding、我说是明白，就是明白这个神的话，我们才有这一个智慧、是因为它是分开来的、我记得、同姊妹也分享过那个、智慧聪明它、还有一个知识，因为 这些都是对我们、怎么样去寻求这个智慧这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那么我们这个智慧，然后那个聪明，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话。那明白这一个话呢，就是后边讲了、这一章里头后边讲了很多坏人啊，他们行的道啊，行的路啊，我们应该要分辨出来那些路我们不可以走的。刚才牧师也说那个好像现在那个报上啊、讲了好多你都不知道要信哪一个的，你要真的要明白，心里明白是哪一个是讲神的话，哪一个是讲魔鬼的话。那我最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十四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他，要转身而去。然后那我就觉得这一个聪明跟那一个智慧、那个聪明我们就是需要有这一个分辨的能力，知道这条路不要跑上去，跑上去最后是怎么样的结果、刚才牧师也说我们走的路呢可能有坑坑坑的，但是我们是走一个义路呢，就要把那个坑把它铺平。铺平之后我们那个目光一定还是向神、那个旨意去走，不是铺那个。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人生里头，不单单说现在这个政治的事情，就是平常跟人相处都是一样，有的时候遇见的那些事情你也不知道应该讲开、开口讲话吗，还是你讲话可能带来更多的误会啊，你讲话可能一个小小的事情吧，可能弄得更大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聪明智慧来处理。那这个呢，就是还是每一个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我想神现在是教训我们，记得我的教训，你心里头想的是不是我教你做的，是不是我告诉你神的旨意在哪里。所以我在想这一个是教导我怎么样去分辨，然后才得到那一个 聪明，然后才可以达到那个智慧。这个我的还在追寻之中，这个可以分享。
嗯，好，谢谢 Rebecca。如果大家用这个26节来思想今天的信息，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哈。大家可以想，大家在家里都修过东西哈，这个东西如果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的话，要快快的修。那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问题，但如果不修的话，慢慢就成了大问题。我记得我们家有一段时间那个水管漏，它会越漏 越厉害的，一开始一滴一滴，后来会越来越严重，不修它就会一直在那里漏哈。所以围绕这一点，我们大家可以思考，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有哪些东西我们会常常会不小心让我们引诱我们犯错啊，跌倒啊，那就开始从这些事情上开始修，从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具体的事情上面开始去改，讲话的方式啊等等哈，每一天改一点，每天修一点，哎，这个路就越来越平哈。
我还要加一些，因为昨天的那个不是的，昨天的是第二章了，第二章的那边第16节是讲到那些恶人啊，他们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表，那就是讲了我们这个要这个需要这一个聪明智慧。有的人啊讲的话很甜蜜，那就是是不是他甜蜜我们就要听了，现在好像神跟我们说要变清楚啊。有的人讲的那个很甜蜜的话，但是他可能指引你的路是走的灭亡的路，所以这一个呢，那怎么去分辨呢？那就是每一章的神都跟我们讲，这条路是不是跟着我教导你的旨意、我的教训去做呢？假如要分析了这一层，那个我想是比较容易一点走这一条路，就不会被迷茫的带你去那个错的路去。
好，谢谢 Rebecca。
大家早，我是月华。我读第4篇，首先，第4章，我首先的一个感觉，可能我的年龄关系啊，我觉得这是三代人，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一个教训。这个第1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第3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就表示他这个作者是听父亲话的。然后第4节呢，就说父亲教训我说，这就是他的父亲教训他要怎么做。到了第10节，就是他给他儿子在说，我儿，你要听我的言语。总的来说，就是要真正得着智慧，选择正确的路，然后呢，要保守自己的心，一直在这个正确的里面，不能够歪斜。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代代相传，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不要只是说，我只管我的儿女，下一代由他去。这是世人的看法。我们为他们祷告，不要去多管闲事。但是呢，要用神的话来教导、引导他们走在正路上。谢谢。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吴长早。
我非常非常阿门月华姐刚刚讲的，这正是我想讲的话。因为我们从箴言读到第4章，从第1章开始就讲到一个词，我儿。然后第2章一开头是我儿，第3章开头也是我儿，第4章开头是众子，然后第4节又是讲的我儿。啊，现在的时代实在很混乱。如果我们没有 办法把小孩从婴儿开始就教他们主耶稣的话，长大很麻烦。我记得我两个小孩啊，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每天晚上他们睡觉以前，我叫他们跪下来，一个跪在我右边，一个跪在我左边，然后我讲一句，祷告一句，他们祷告一句，一直到他们念了小学、中学、大学，要他们一定要灵修。结果后来我女儿大学念的是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她毕业之后做了半年的事，她就跟我说 Daddy, I don't want to spend all my time in this world， 就她就出来服侍神，最后她现在成为一个师母。那有时候我跟我老婆开玩笑说，是不是我祷告太多了，他已经走上这条路了。这一次我去 Houston， 就跟我女儿他们住了两个礼拜，我的感受很深，因为我女儿跟我女儿就是为了神的道服侍神，然后他们把他小孩教得非常好，敬畏神，我里面很安慰。最近我儿子结婚了，媳妇是我帮他找的，我找了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给他，他起先很不为然，因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后来神奇迹让他去了南韩，所以这跟中国就很近了。那到目前为止呢，我很感谢神，就是说神给我做父亲的责任，我把这个责任传下去，他们以后的心思为人，我就不必担心了。那昨天在小组里面，两位姐妹就很叹息，他们的儿女读大学就可能就远离神了。我跟他们说，现在还不迟，好好为他们祷告。神是万能的，只要我们把心摆上，为他们祈祷，神会做神奇奇事。如果你们的小孩还是很小的时候，赶快抓紧这个机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就是认识主耶稣。就得智慧，一生不偏离主的道，永远你不必担心了。这是我刚刚的听玉华姐的分享之后我的感触，谢谢各位。
我又是华梅，昨天我跟吴长老是同一个小组的，我很阿们吴长老刚才说的，但是我有一个我想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尽量做、啊、但是也不要觉得好像说孩子最后好像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好像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做得不够、啊、因为我看这个箴言、啊、他一直讲我儿我儿，如果你说这个就是他针对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就是罗伯安，那罗伯安后来也没有真的 follow 他就做好了、啊、所以是我们做，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就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尽量做，但是不要想着说好像哎，为什么有人做了孩子好像就变得很爱主很好，我的孩子好像不爱主、好像我就失败了，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想、啊、神只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是不是尽了责、啊、我们只要自己尽了责、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不用说好像要去跟别人的孩子去比、啊，那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好，谢谢华梅的分享哈。那我想刚才吴长老的见证和华梅刚才的分享哈放在一起，帮助我们来思考哈，我们正确的回应的态度哈。第一个，我们要真的是哈抓紧时间，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有正确的引导啊，这也是箴言一直在给我们显示出来的一个好的做父母的一个榜样，尽到我们做父母当尽的责任啊。其实我们反省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亏欠，以至于哈、啊、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一些的影响啊，这是需要我们做父母的要改变的。但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现在哈、啊、很多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哈、啊，我们的儿女都不是小小孩了，有些是teenager， 有些已经成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何面对现实的状况啊， 那孩子可能已经有一些偏离啊，甚至有一些这个离开。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刚才华美也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陷于那一种，哎呀，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好多好，哎呀，一直是那样一种觉得很 guilty 的一种的感受。那做父母呢，是一生之久的过程，无论孩子到多大，我们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是神很特别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即使是我们过往有做错的地方造成的影响，即使是今天的孩子依然在偏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迫切地为他们祷告，也呼求，可能不是马上能看到他们改变的那种的表现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认定神，在任何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认定神，我们该认罪我们要认罪，该悔改我们要悔改，但是呢，在任何的情况下，不要失去那个盼望，神是赐给我们盼望的神，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悔改认罪，当我们开始走上这一条为父为母的正确道路的时候，但神是很奇妙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都会做事的，所以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守住我们当尽的本分，把其他的事情交给神，用这样一种的心态，不要让那种的 guilty 啊，那种的控告啊，指责一直来缠绕着我们，而是说靠着主，带着这个盼望做对的事情，相信哈，这个神在每个家庭当中哈，都会做事的。 Don't give up 啊，即使孩子已经到成年了，觉得好像在人看起来没有盼望的局面哈，在神都是会被改变的。
大家早，我是 Sylvia， 我很阿妹刚才牧师说的，真的我因为我常常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就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在就是刚刚牧师说的，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不一样，他们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一开，我常常人家当我最记得我生老三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小叶这个太棒了，他以后要为神所用。连我爸爸每次回台湾，他说他以后要当小牧师的。然后我说爸爸，这个是要神来拣选的，可不是我能决定。我们尽量，可是像今天我的情况，我可以跟大家很明白的分享，我的孩子在周遭这个世界，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他们有被牵引离开，他们有对他们的信仰来做怀疑。可是怕不怕？我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从小已经被神 touch 到的，可能他们会在，就像我们像去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遛过狗哈，那个狗你可以绳子放开来，它可以到处跑，然后它回来后来走回来，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好像你觉得他 wandering off， 他好像走路了不同的路，可是就像刚刚那个吴长老从小带孩子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效果，然后今天这个章节里面我就一再的看到说，我儿你要听，你要听，你要侧耳听，你要专心听，我们真的是要听，然后听神的声音，然后由神来引导我们，而不是我以凭我自己的口来辩一些事情。然后刚才 Rebecca 也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要躲避，要转身而去。如果在一个很贞洁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离开一下，给一个空间，就像包括我们带儿女的成长，我们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跌跌碰碰一下，只求神，我们的神万能全知全能的神，神有办法把孩子们带回来。我不知道有见到多，就是 McLean Bible Church 的创始的那个牧师 founder 牧师，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就是一个浪子，一个很大的浪子，可是他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神带着另外一个牧师把他带入了神国里面，给他做完全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他真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全心的仰望依靠 我们创始成中的主，就不会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就会有平安，也知道怎么样行在主的道路当中，真的要专心侧耳。
我刚才讨论这个问题，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这个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但是箴言有一个主题，就是对孩子们的管教，他很重视对孩子们的管教。我觉得孩子们已经大了，已经成人了，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了。但是我劝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小孩子，还有婴孩开始的时候，就要开始从这里注意，就是根据箴言教训我们的，要好好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带他们祷告也是一个。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管教，因为人不是性本善的啊，这个人的本性是恶的，他你不用教他，他就会慢慢会走坏的。如果你不管教，你不引导，那么他会慢慢走向坏。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的要把孩子们引向正路，这是一个做父母的一个责任，这是我的补充。
谢谢李长老的提醒。
Amen。
大家好，我是哲宁。我今天看了以后呢，就是四节跟十五节呢，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启发。他这边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所以在这边呢，让我看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恶人他们的道路呢，也许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作恶，所以看到他们好像是过得很好啊，那凡事亨通。但是我们要记得，他最终的结局呢，他们总是灭亡的啊。所以他这边呢，箴言里面他这两节呢，就提醒我们，就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要躲避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有罪呢，有犯罪的情况呢，我们要尽量的去躲避。就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鹿躲避那猎户的手，所以我们呢，也就是说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要避免进到或者陷入到这个罪恶当中。那另外他是说我们不可经过呢，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偶尔犯罪呢这个是无所谓的，我们就是去试一试，去尝一尝。但是我们就知道很多时候呢，在魔鬼呢，只要我们一次的被诱惑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陷在罪恶当中，便会连续的去犯罪。所以他这一边呢，就叫我们要不可经过，就是说我们要去远离。那最后呢，他这边也就告诉我们说要转身而去，就是说当我们不小心真的陷入在罪恶里面的话，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要马上悔改要回转过来我们要离开就像那个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就我们从前偷窃的我们就不可再偷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犯了罪，我们要马上回转。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两节经节呢，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知道的话呢，我们还走进去，而是要去躲避。那如果是万一经过了，我们也不要说被他引诱第三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真的陷在罪恶当中的话呢，我们就要马上回转，要归向神，向神认罪，那神是会帮助我们脱离的。谢谢。
好，谢谢彭长老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会分成小组，大家分享的都非常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分享你今天的感受。特别今天我们很多的分享围绕着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的提醒，记得我们也彼此来提醒，彼此来带导，让我们在做 父母啊，无论孩子现在处在什么样一个阶段，我们不放弃啊。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会转向父母的啊。那记得我们在分组祷告的时候呢，也提名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